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你问安。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呢，卫斯理老师要讲第十四课，将要介绍一位卫斯理兄弟的重要同工。我们听节目，信耶稣，追求圣灵的恩高，神呢要我们灵命成熟的目标，不仅是在我们生命结束以后的事，同时呢也是我们内在要被更新的目标。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圣经上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现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进入永恒，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就会显明我们是否完备，或者是毫无欠缺。是的，我们必须警醒，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被塑造成主耶稣的模样，并且在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得到他伸手保护而不至于灭亡。亲爱的朋友，今天老师要介绍的这位卫斯理兄弟的重要同工，他呢就是一个过着圣洁生活的人，而他被称为两大洲的木铎。我们知道木铎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的时候，或者是有战事的时候用的大铃，而这位卫斯理弟兄的重要同工怀特斐为什么会被称为二大洲的木铎呢？你想知道是吗？来，我们准备上课，听老师介绍怀特斐。
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的进度是第十四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怀特斐，两大洲的木铎。第十四课，怀特斐，两大洲的木铎。在介绍过卫斯理兄弟的生平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他们一位重要的同工，一位好朋友，就是怀特斐。 怀特菲和卫斯理兄弟三个人被认为是上帝在18世纪初年在英国所兴起的仆人，所兴起的重要的器皿。怀特菲跟卫斯理兄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他们三个人都是牛津大学学生，比方说他们三个人都尝试去露天的步道，而且非常看重在露天在户外的步道，比方说他们三个人都曾经到北美洲殖民地去做海外宣教的工作，他们三个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怀特菲跟卫斯理兄弟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关于得救的这个重要的基要道理上，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歧见。不过呢，他们终于是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所以虽然有歧见，他们还是维持了很好的友谊。怀特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一个家庭，他父亲经营一所相当有规模的客栈，家境不错。不过在他两岁的时候，由于父亲去世，这个客栈的生意啊，就慢慢的衰弱下去。到他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改嫁，那么这个新的丈夫对于管理客栈、经营客栈也不太用心，所以并没有好转的现象，他们家庭的气氛也并不快乐。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怀特菲小时候就出现很多偏差的行为，比方说他常常偷窃他母亲的钱财，他常常结交一些不良的朋友，他带头捣乱。不过他小时候上学就很喜欢演说，喜欢演戏，喜欢表演，那么这些的喜好啊，以后对于他做神的仆人，特别是在讲道的侍奉上，是产生很有帮助的。后来怀特菲就进入到牛津大学去就读，这时候卫斯理兄弟都算他的学长，比他年长。怀特菲也加入了由查理卫斯理所发起的一个学生的社团，叫做圣洁团，他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他们一切都循规蹈矩，他们不任意妄为，所以有一些同学就为他们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寻道的人，遵循一定的道理，遵循一定的道理，所以叫寻道，后来就成为一个教派的名字，叫寻道会。那么怀特菲加入了这个圣洁团，也从卫斯理兄弟那边得到很多的帮助。他在1735年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1735年他经历了重生的这样的得救的经历。那么说来很讽刺啊，就是引导他比他年长的卫斯理兄弟直到这个时候仍然没有经历到重生得救，在他们兄弟看来，他们只是做好人，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尽力去做一个好的人，所以他们其实还没有经历到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那种重生的经历，还没有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甚至我们在前面课程里也提到，甚至他们远到这个北美殖民地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经历这样的重生，一直到他们从北美洲回来，到了1738年，比怀特菲要晚，他们兄弟才真正的重生了。那么怀特菲有了重生的经历以后啊，当然他渴慕上帝的话，他就非常认真的研读圣经，而且他养成一个就是跪着读圣经的习惯，这样的习惯一直维持他一生都是这样，每当他研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跪下，表示他对上帝的话非常的尊重。那么他毕业以后，他也开始在教会中讲道啊，这时候还是在没有，并没有脱离当时英国的国家教会，所谓圣公会，他在英国的教会开始啊讲道。1736年6月26号，他才22岁了啊，他就第一次的站上讲台讲道，这一鸣惊人啊，底下听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感动啊，于是啊，从这一天开始，就展开了他一生非常伟大的讲道的侍奉，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杰出的讲员。在1736年开始到1770年他被主接去，这34年里面有人帮他计算，平均他每一个礼拜要花40到60个小时花在讲道上。那么在这30几年下来，他大约讲了18000多次的道，这个数目非常惊人啊！而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我们现在所可以使用的扩音的设备啊，我们今天对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的会场，我们都有扩音设备啊，包括卫斯理老师今天能够在这里透过这个广播跟各位来介绍怀特菲，这都是科技的帮助啊。在他那个时候这些科技都没有，必须面对面，而且必须用自然的声音来对听众讲道。那怀特菲的讲道啊，经常是非常受人欢迎，非常的轰动，所以他每次讲道啊，常常这个就是几千人来听他讲道啊，两三千人是很普通的数目，有时候啊在广场在野外有多到一两万人两三万人同时听他讲道。那么各位想想，两三万人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啊，完全没有扩音设备，那么他能够讲的让每一个人都听到，那么是要多么洪亮的声音啊！那么而且一天要讲那么多场，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让他可以用这么美好的声音来放在讲道的侍奉上。到了1739年2月17号啊，这是怀特菲第一次在露天在户外讲道。他们为什么要到户外讲道，这个我们在前面介绍卫斯理兄弟时候也提到过，就是因为他们的教导啊被当时的国家教会所拒绝， 所排斥，很多的牧师就排挤他们，猜疑他们，所以不许他们到教堂里面去，到礼拜堂里面去讲道。于是从怀特菲开始，他是第一个勇敢的站在户外来讲道，那么约翰卫斯理后来是学他的榜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怀特菲是第一个站在露天来向广大的群众讲道的一个神的工人。1739年2月17号，他第一次在露天讲道，那对象呢是那些不太有机会到礼拜堂里面去的贫苦的人民，尤其那个地区是一个矿区，所以很多的听众都是矿工以及矿工的家人，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学识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但是怀特菲他能够用最浅显的最动人的方式把神的话解释给他们听。据一些书上形容，就是那些矿坑听得入，那些矿工们呢听得入神，他们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啊。那我们知道矿工的脸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是都是很一团的黑啊，一张黑脸，但是这个泪水呢也流下来的时候啊，就洗净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脸孔啊，尤其好像两条线，所以每一张黑脸上都出现了两条白白的正好就泪水洗过的这个地方，非常的感动他们。这是怀特菲在野外讲道的开始，当然后来他讲道的对象不限于矿工他也到城市，到广场，到一些市场，一些热闹的地方，人群聚集的地方也有一些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去讲道，所以他的讲道啊可以说是到了雅俗共赏啊，加上这个老少咸宜这样的境界啊，不但成人听他讲道非常专注，就连一些小孩子听他讲道也能够被吸引，也能够非常的专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可惜今天不能够实际的听到他讲道的情况但是我们相信他是讲到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式的。我们如果用有灵有感来形容他的讲道，应该是很正确的。所以灵就是有圣灵有圣灵的工作那么有感呢，就是说他自己能够有感情，所以他的讲道不像当时的一些其他的传道人，可能比较理性比较安静的没有一些肢体的动作。记得我们上一次介绍到爱德华兹就是在北美洲的那位爱德华兹，我们曾经说他讲到的话就是一字一句照着讲稿这样念出来身体也没有什么移动，也没有什么手的姿势，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但是圣灵工作的话，即使这样的念的稿子底下的听众也有受到很强大的震撼，也是受到很大的感动。不过怀特菲的讲道风格他就是比较有戏剧性我想这跟我们刚才讲到他小时候喜欢演戏有关系的，就是他可能会比较用一些表演的方式让这个神的话更深刻的留在听到的人心里面，所以他的讲道是有灵有感的这样的讲道。特别难得的我们在强调了，就是在没有扩音设备的那个时代 他能够让两三万人都听到他的讲道，这个实在是上帝一个很大的恩赐。那么这样的讲道啊，当然也遇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攻击，这跟卫斯理兄弟所遭遇的很类似。就当时国家教会的牧师们，他们不高兴看到这些传道人在户外讲道，好像抢去了他们的光彩啊。很多的听众，很多的信徒啊，不再听这些牧师们的讲道，而喜欢到户外去听听他们的讲道去。所以就有一些牧师啊，甚至就耸动了一些人呢，开始来破坏他们的讲道，在他们讲道的时候来闹场啊。比方说泼一些这个粪便啦，或是丢掷石块啦，甚至有把这个死猫啊，死猫的尸体啊往他们身上丢过去啊，这些非常激烈的手段，想要打断他们的讲道，想要破坏他们的这样的侍奉。所以不管是怀特菲还是卫斯理兄弟，他们为了讲道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他们非常勇敢，他们坚持讲道的侍奉，透过他们的讲道，就是很多的人有了这个在生命上有很大的改变啊，重生的经历。那么教会的复兴，我们可以说神透过了这几位在英国所兴起的复兴的器皿，带来教会很大的复兴。那么怀特菲除了在英国本地的影响之外啊，他比卫斯理兄弟啊有更多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卫斯理兄弟曾经到北美殖民地去宣教啊，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其实是很失败的啊，他们很挫折的，然后就回到英国，就放弃了北美洲的工作。但是怀特菲他到北美殖民地的侍奉啊，前后有七次之多啊，就当时坐船渡过大西洋到北美洲啊，以当时的这个设备啊，是非常这一段的航行啊，时间很久，而且很危险，这样子十几次来回大西洋的航行，也好几次遇到危险，遇到困难啊。还记得我们讲卫斯理兄弟他们那一次去，也是因为遇到风浪，结果他们看到船上面有一批所谓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啊，弟兄姐妹不管老少，他们在这样危险中表现出的信心，表现出的那个冷静啊，让卫斯理兄弟啊觉得非常羞愧，而且非常羡慕啊。所以怀特菲来回在大西洋上航行呢，其实也遇到过很多的危险，但是为了北美洲殖民地的那边的这个人灵魂啊，他是不惜代价，冒着危险啊，多次的到北美洲去宣教。那么一共去了七次啊。那么第一次是在1738年啊，那最后一次啊，就是在他被主接去的1770年，而他最后其实正好就是在北美洲的时候啊，他病倒了，然后就在那里去世了。所以他并不是在英国自己国家去世，是在北美洲殖民地啊。这样看起来，所以他生在欧洲，那么死在北美洲，所以我们的题目上称他是两大洲的牧铎，就是这个意思啊。牧铎就是上帝用来警告世人啊，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仆人，来警告，来传福音 给世人。那一面是英国在欧洲，一面在北美洲，所以是两大洲的牧铎。他的事工是跨越两个洲，都同样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在北美洲第二次他在北美洲的侍奉，就是我们在介绍爱德华兹啊，前面第十二课介绍爱德华兹的时候，爱德华兹带动了所谓新英格兰的复兴，新英格兰教会的复兴，也就是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教会复兴。那么起初的复兴又有衰退，第二波更高峰的啊，更达到高峰、更范围更广的那个复兴呢，就是因为怀特菲来了，这两个这个神的仆人在一起啊，在这个北美洲殖民地啊到处巡回的讲道。所以新英格兰的复兴是爱德华兹所点燃的火，而到了怀特菲来的时候，这个火苗啊才烧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片这个这个复兴的这个景象。那这是第二次到新英格兰，他配搭了，在跟爱德华兹配搭啊。那以后他又多次的到北美洲啊，他特别对于北美洲的孤儿很有负担，所以他在乔治亚这个殖民地啊，办了一所孤儿院。那为了这一所孤儿院，他非常的费心，他甚至在英国到处讲道的时候，他也常常要求这个听众来为这个北美洲的这个孤儿院来奉献啊，来奉献金钱。那么他在北美洲不管多么忙碌，他总要抽时间到乔治亚去啊，去探望他这所孤儿院。那这所孤儿院可以说在北美洲是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孤儿院，可见他这个对于孤儿的爱心关心啊，是很强烈的。那他的一生啊，只活了56岁啊，只活了56岁。其实怀特菲的身体并不健康啊，虽然我们说他到处旅行啊，是这个来回大西洋啊，但是他其实身体是多病啊，经常也很衰弱的。那尤其他眼睛不好，他小时候啊一次生病啊，造成了他眼睛不能够正的看对方，就变成这个眼睛都是斜着看，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就叫斜眼先生啊，他这个眼睛是斜着看啊，当然没有恶意啊，我们今天说斜眼看人好像是是一个这个恶意，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啊，这个有这种现象。但是即使有这样的缺陷啊，并不影响他在讲台上面啊，这个神重用他讲台的服侍啊，所以并不因为他的这个缺陷啊而有这个缺有一些缺点是吧。他身体并不好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热心愿意做神的器皿爱人的灵魂啊。因为他讲到这么多体力消耗很大，所以也有朋友就劝他说，你少讲一点道吧，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啊，你该克制少讲点道。但是怀特菲他并不听他们的话，他有一句他常常说的就是他宁愿啊是被烧尽，就是好像是一个柴火烧尽，也不愿意呢啊腐烂掉啊，所以宁愿被烧掉，这是他侍奉的一个态度啊。 他在1741年的时候结婚啊，他娶的妻子年纪比他要大，而且也是一位寡妇。那么他这个妻子啊，也对他侍奉也很有帮助。不过因为怀特菲经常在外面啊到处奔走，所以对于家庭的照顾啊，就是比较欠缺啊。那么他的一个儿子，在1744年啊，应该是他的大儿子啊，也不幸呢这个就生病而去世啊，夭折了。那么照一般人，如果这种长子夭折啊，已经非常的痛心啊，因为这个什么工作都会暂停下来，那么专心的来办理这个丧事。但是怀特菲他连儿子夭折了这样的，他都不能够停止他的讲道侍奉，他照常本来约好的讲道他一个也不取消，他照常的讲道，讲完道以后再去主持自己儿子的这种追思礼拜。所以从这个让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影响他对于这个讲道侍奉的这种这个投入。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怀特菲跟卫斯理兄弟在一些基要的道理上有些歧见，而且这个在他们看来这个是非常严重歧见啊，所以他们之间曾经写信来讨论这些事情啊。那么一度呢甚至就是说分道扬镳，甚至破坏了他们的友谊啊。那可是怀特菲呢他却这个他另外有一个心态，就是他宁可他常说他宁可做众人的助手，宁可做众人，就是他宁可居下不居上了啊，你不要做领袖啊。虽然群众那么样的欢迎他，很自然的他成为群众的领袖，但是他宁可这个卑微啊，宁可这个做助手。他曾经有一段话啊，他是这样说：让我的名字被忘记，让我被踏在所有人的脚下，如果这样做能荣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越过所有的名分和团体直往上看，让主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不在乎谁在最上面，我知道我的位置，甚至是做所有人的仆人也甘心乐意啊。所以他说他不求在高的位置，他愿意做所有人的仆人啊。那么也就是说众人的助手，众人的仆人。所以这是他也是他这个侍奉的一个心态。这一个心态就是他愿意烧尽火热的侍奉，一个呢心态就是他宁居助手他不愿意做头。那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跟卫斯理兄弟的这个在一些教义上的一些讨论争论呢，最后他都让步但就不是说迁就了，而是说他愿意把这些不同减低到是这个比较私人的层面而是不是公开的宣扬。那么他们之间仍然通信，仍然见面，仍然有交通，仍然是有这个同工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怀特菲他比较寿命比较短所以他1770年去世的时候还是由约翰卫斯理来主持他的追思礼拜的可见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这个在世界上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同工的。那么我们过去这几课从约翰卫斯理 到爱德华兹，他们两个人都是出生在1703年，就是18世纪开头的这个年份。然后就是查理卫斯理啊，出生在1707年啊，仍然是在18世纪的起头。那么今天这一刻呢，怀特菲啊，我们看到他出生在1714年啊，也还是可以算在18世纪的初年嘛啊，所以我们在连续这四课下来，我们看到神在18世纪初年啊，兴起了这许多重要的他的工人啊，这些复兴的器皿，他们个个都是啊，能够把上帝的道，或者借着讲道，或者借着诗歌，把上帝的道能够这个传讲出来啊，而且他们都是有火热的心啊，他们都有舍己的这样的侍奉啊，也都遭遇到很大的迫害。但是18世纪初年啊，这几位神所兴起的工人啊，这几位复兴的器皿，的确带来了不只是英国，也是北美洲殖民地教会的复兴啊。那么透过教会的复兴，带来很多社会的改革，就很多人悔改，很多人对这个社会这个公义啊、公道啊、公平啊，都能够重新的去追求啊，就做一些社会改革啊，用温和的手段去改革。那么我们读历史啊，读世界历史，我们就发现在18世纪法国就不是这样。法国因为教会这个基督教这个教会在法国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法国的18世纪呢，慢慢的走上了激烈革命的这条路。到了1789年，这个非常有名的法国大革命爆发。那么这场革命是一个非常带来大的混乱，带来大的破坏，这样的一场大革命啊，是国家的元气大大的损伤啊。那么在英国，我们就看到18世纪走了不同的道路啊，因为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出来领导这个教会的复兴，所以很多的信徒投入各样温和的理性的改革工作啊，这个将来我们也会有机会再介绍这些社会改革的努力啊。那么就不用激烈的暴力的手段来从事革命了。所以不同的这样的途径，结果到了19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就衰弱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兴起的这样的他的仆人，带来教会复兴，带来社会改革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条道路啊！我们今天能够来介绍怀特菲，就是可以看到他就是神所兴起的在18世纪初年啊，另外一个重要的他的仆人啊。但愿在这21世纪啊，但愿在这21世纪的开始的时候啊，神也在我们的国家啊，也是可以复兴教会，能够好的社会的改革。这是我们所期盼的。谢谢你的收听，下一课再见。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